油室上房早已就席地铺满红毡，铺了红地毯，当地放着象鼻、三足、秋岩、柳金、珐琅、大火盆。那没有经过的就写火盆就好了，火盆就是烧火的一个盆子。可是经过的人他就会是象鼻，因为象的鼻子做出来的三个角，有没有看过香炉有一种像象的鼻子做出来弯弯的三个角，就是象足、象鼻的三足，秋岩是泥鳅的岩，所以那个香炉的表面的圆是有点像泥鳅的背一样圆圆的，不是那种有棱角的。象鼻、三足、秋岩、柳金，柳金我们提过在工艺里面从春秋战国出来的，用水银加金粉去蒸馏以后让黄金附着在铜器表面的叫做鎏金。珐琅是波斯传进来的一种工艺，就是填珐琅彩，填珐琅彩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有中国的技术也有西方的技术在一起。其实如果大家去故宫看到清朝很喜欢鎏金珐琅，因为它很辉煌灿烂，光是鎏金只有金色，可是有珐琅的时候它就有宝石色彩出来，它里面会镶很多珐琅的制作。那这个是一个火盆，那正面炕上铺着新的红毯，设着大红彩绣云龙捧寿的靠背银枕，这是准备贾母做的，对不对？贾母要让大家磕头的时候先要摆好那个大红彩绣云龙捧寿，这个才适合贾母的身份，就是贾母高寿的意思。一个靠背，靠背是靠在后面的，银枕是两个手放手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哎呀，那个古代的家具坐起来真不舒服，可是他是不知道其实不是那样做的，他一定要有靠背跟银枕，不然的话当然坐起来硬邦邦的。你可以看到乾隆的画像就很清楚，旁边的那个银枕好大，两个银枕靠手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靠背，所以那个椅子做成那么大，其实他坐的位置小小的，大部分的位置是靠背跟银枕把它撑住的这个位置。好，靠背银枕，另外有黑狐皮的符子，就是搭在椅背上的黑狐狸皮的这个靠垫搭在上面，大白狐皮的坐褥，上面还铺了一个白狐皮的一个褥子，请贾母上去坐，两边又铺了皮褥，让贾母一辈的两三个妯娌，就是跟贾母同一辈的几个老妈妈，可能是家族的奶妈，也坐在这里，那让大家来敬拜。那这边横头插排之后小炕，插排是一种板壁，就过去的柱子做完以后底下做半截的墙，上面就可以用那个木板去插出隔间，做隔间的叫做板壁，那有时候可以撤掉的，就在板壁插排的小炕上也铺了皮褥子让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四面相对12张雕漆椅子，都是一色灰鼠椅搭的小褥。所以这些部分其实最容易看出曹雪芹的功力，就曹雪芹绝对是一个记忆力不得了的人，就是他童年青少年经过的家族繁华，他竟然可以在他的脑海里面用形象复制出来。我们现在想着小时候过年有时候12道菜想出3道，很多都想不起来，可是曹雪芹的厉害就是说所有的细节都有。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比较80回40回的原因，就是说80回以后这个细节不见了，所以我们现在不能断定是不是一定不是曹雪芹写，是不是是高鹗补，可是实在让人起疑的原因就是怎么细节会不见，因为曹雪芹前面80回的细节多得不得了，这些就是讲就连几张椅子这椅子怎么放全部恢复场景，这种能力是很惊人的。因为我们说他晚年很落魄，那落魄的时候这个场景都不在了，可他必须在记忆里调动场景才能够把这个铺排出来。好，每一张椅子下一个大铜的脚炉，就是暖脚的，然后让宝琴等这些妹妹们坐了，然后尤氏用茶盘亲自捧茶给贾母，那贾蓉的太太就捧给众老祖母，然后尤氏又捧给邢夫人，然后贾蓉的太太又捧给众姐妹。你看到这个都是我们要讲的细节。其实很多人读《红楼梦》对这个东西很不耐烦，就不就跳过，觉得53回是我问很多人都跳过，因为它没有事件发生。可是看到作者功力最好的是在53回，就是这就是文学描写的能力。有时候我们现在如果我今天弄一个文学班要看这个人将来可不可以做作家，其实你就叫他讲话就好了，就说你刚刚去了哪里， 那大家说，哦，我们大圆柏，然后你就看到说这个人他就开始讲说他看了什么，然后你一个人如果可以讲两个小时，一个人只两分钟讲就没有了，你就知道谁是作家了，因为他的细节多，他的观察多，他的记忆多，然后他的描绘多。因为作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经验的东西常常是一样的，可是经验之后能够在脑海里面组织，它是另外一回事。所以 我自己很看重53回54回，因为我觉得真正曹家的气派在这里才看出来。那前面有一次是林黛玉进贾府，那一次写得非常精彩，现在是第二次过年，是薛宝琴的眼睛 在看，啊，那凤姐李纨他们都在地下伺候，吃完了茶，新夫人就赶快起身服侍贾母，贾母吃了茶就跟老妯娌闲话了两三句，就说看轿，看轿说备车的意思，就我要回家了，因为他现在在宁国府，对不对？他要回荣国府去。那凤姐赶快去参起来，那尤氏就笑着说已经预备老太太的晚饭了，你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要不要吃了晚饭再回去啊？就是留他吃晚饭，那难道我们就不及凤丫头不成啊？就有一点故意在说吃醋，说你们荣国府有一个凤丫头在照顾你，你就不肯在宁国府赏脸。那凤姐就挽着贾母说，老祖宗快走吧，咱们回家去吃，别理他，就有一点两个妯娌之间在开玩笑，就假装在吃醋。贾母就笑了说，你们这里供着祖宗，因为他们是宁国府是大房，大房是负责供祖先的，你们供着祖宗忙得什么事的，哪里搁得住我闹，那我在这边会让你们分心的，你们还是好好专心去供祖宗好了，况且每年我都不吃，你们也要送过去，那你还是送过去吧，我不吃留着明天再吃岂不更好，这样就表示赚了的意思。所以这里面过年时候喜欢讲开玩笑的话，就是大家喜喜乐乐的那种感觉，那说的大家都笑了。然后又吩咐他好生派妥当的人夜里看火，好，过去最注意的就是过年就是火，因为大部分的火灾都在过年出来，啊，因为火灾，因为木造的房子最怕就是火，所以你们看到包括皇宫里面都有大的鎏金水缸，都是为了防火。而且我们也看到后来高阳的考证，曹府后来革职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王府失火，所以变成很大的罪过，啊，就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失火变成惩处官员的很大的罪名，就是你们没有把火看好。所以我们记得前面有一次大家说，啊，马棚里失火，贾母就忙得不得了，赶快站起来看，因为他会紧张，啊，对于失火他就千叮咛万叮咛说夜里一定要好好看着火，这是不能大意的，啊，那尤氏就答应了，就送出来到暖阁，啊，还是暖阁前上轿，然后尤氏他们就闪过屏风后面，小厮们才领轿夫上来。注意这次还是细节，贾母上了轿子，尤氏在服侍他上了轿子以后，尤氏要退到外面去回避了以后，抬轿子的男人才能出来，因为不能看到这些贵族的妇人，这样可以了解。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细节，因为你没有经验过你根本不知道，啊，就是过去的这种贵族夫人的这种严防，啊，就是尤氏等闪过屏风后面，小厮们才领轿夫上来，啊，所以才这个差别。那请了轿出大门，那尤氏也随邢夫人回至荣府。那这边轿出大门以后，只见这一条街上东边河面设立着宁国府仪仗执事乐器，西边设立着荣国府的仪仗执事乐器。仪仗执事乐器就是我们现在在妈祖进香前面走的那个叫仪仗执事，就是有不同的位阶会有不同的仪仗，不同的执事，就各种武器肃静的牌子回避的牌子，这个叫做仪仗执事乐器。那来往的行人皆屏退不从此过，你可以看到荣国府宁国府过年附近社区里面所有的老百姓都不敢走这条街，就这条街被封街了，被封街，因为等于是他们贵族要来往，所以老百姓都不敢从此过。那一时来至荣府，也是大门正门直开到底，如今便不在暖阁前下轿，因为回家了，所以轿子直接抬过暖阁，过了大厅，转弯向西，到贾母的边厅上下轿。好，我还是要讲，这就是细节，这个没有经验过，绝对写不出来。所以包括那个房子里的空间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那我们会觉得，哎，贾母都在暖阁下轿，可是回家就不要在暖阁下轿了，车子可以直接开到他的车房底下，按电梯就上去了。 那他根本没有什么暖阁下轿的问题，因为暖阁下轿是在另外一房别人家里。好，所以这些细节你可以看出作者绝对讲究他的写法，因为出门跟回家是不同的写法的。